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打开372页，我们看注释第四。注释第四呢，是注解"与道准玄远"这一句啊。看下一页，373页，云门山文偃禅师他的语录里边。你诸人更拟进步向前，循言逐句，求觅解会，千差万巧，广设问难，只是赢得一场口滑，去道转远。这个"去道转远"与前面的"与道转玄远"是一样的啊。我们再看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啊，"宗保本坛经，经义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一尽思共推，转加玄远。这个"与道转玄远"啊，"转加玄远"就是背道而驰的意思啊，离实相啊，离解脱越来越远。我们看这一页的最后一段第七啊，"一念"。因为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是啊，一念了自心，开佛之之见。这里引用黄檗禅师《传经法要》里边啊，然正此心有持疾，有闻法一念便得无心，有至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乃得无心者，有至实地乃得无心者，长短得无心乃住，更无可修可证，实无所得，真实不虚。一念而得与实地而得者，功用恰齐，更无深浅，只是力竭枉受辛勤耳。其实我们看这一段啊，《传经法要》里这一段，就是一念而得啊，这个正得实地而得啊，力多少劫而得啊，功用恰齐，其实都是在啊妄念中。一念也是妄念啊，时节也是妄念。《法华经》里边有一句话叫啊，大通至圣佛，时节做道场，佛法不现前，对吧？时节做道场，其实我们知道时节是一个虚妄的一个数字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佛上不存，更何况时间，是吧？我们看375页，寒山有一宅，宅中无栏阁。这个栏啊，一个门，一个间，一个间啊，请柬的柬啊，一个间，一个门，一个间。这个栏通啊，栅栏的栏，通这个一个木，一个兰花的兰啊。宅中无栏阁，也通这个一个提手，一个栏啊，就拦住你的栏啊。六门左右通，堂中见天壁，房房虚索索，东壁大西壁，其中一物无，免被人来袭。寒道烧软火，饥来煮菜吃。不学田舍翁，广置牛庄宅。静坐地狱夜，一入何曾及？好好善思量，思量之鬼则。这首诗呢，有点跟前面有个"寒山啊，渔家有一窟啊，窟中无一物"那个诗很接近啊，它是一个意思。说寒山有一间屋子啊，这个间屋子里边啊，这一个大宅之中啊，都是通的，没有任何的门呐、窗啊、坎儿啊这些个，没有栏杆，形容本性啊，没有栏杆。六门形容六根啊，六根啊通透，六根清净，左右通，堂中见天壁。什么叫堂中见天壁啊？啊，这个屋顶啊，没有屋顶，这个是最厉害形容本性是没有盖的啊。我们都平时都说五盖对吧？五阴啊，五阴五盖啊，贪嗔痴慢疑等等，把我们的本性盖住了啊。这里堂中见天壁，他这个屋子直接就能看到天空，没有盖，没有房顶， 那有人就问了，说这样的房子能住吗？可以住，哎，谁住啊？你住，吃傻蛋你也住，对吧？你傻疯了，你敢住这样的房子？这是比喻啊，不能较真儿，这是比喻。万一人家那个时候就有天窗，对吧？人家虽然是啊很穷，但是呢，整个房顶都是玻璃弄的，是吧？这也有可能。房中见天壁啊，能一抬头能看到天空。我们也都曾经向往过哈，家里的房顶有一个天窗，然后晚上是吧，能在屋子里看到星星。星星是没看到啊，看到了一群鬼魂啊，趴在上边吓你，呵呵，小鬼当家啊。房房虚索索，什么叫房房虚索索呢？就是他这个大宅子里边，每间房子里都是空空荡荡。虚索索就是空空荡荡，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家里边啊，摆的东西到处都是啊，不管你现实的家里，还是你这个啊五蕴之家啊里边，是不是装满了垃圾，装满了烦恼，装满了种种的啊不善之心，对吧？贪心、嗔心、嫉妒心等等。要把这些个房间都清理干净啊！房房虚索索，东壁打西壁，东壁打西壁就是啊，四壁空无啊。广胜东墙和西墙挨着呢，什么都没有。其中一物物免被人来洗，什么都没有，你也别来找我借东西，对吧？你也不用担心我这个房子塌了，塌了也好，不塌了，反正什么也没有。一个道人就应该啊，他的这个啊五蕴之假身，他的身心世界里一物不容，一物不存，毫无挂碍啊，心无挂碍。这样呢，也不会有什么事情来啊能打扰他，也没有，也不会有什么人啊什么事情能够烦恼他，对吧？他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烦恼，因为他心里没有事儿。冬天呢，就啊烧烧火，哎，饿了呢就煮点菜吃，好省事儿啊。而不像世间的那些个啊，一家每家每户的人是吧？田舍翁就是形容世间人啊，广置牛庄稼，啊，到处是啊，置田置地的是吧？弄田弄地的啊，还现代人嘛，又弄车子啊，对吧？买多少套房子，是不是？这叫不学田舍翁，这个田舍翁是比喻啊，比喻世间的这些人，尽作地狱业，一入何曾及？世间人他不知道他拥有的这一切啊，其实他拥有的物质倒无所谓，他拥有再多东西都没事，是他想拥有这些个的心，使他入到地狱啊，使他造恶业啊，造三途，这个心会无常，会变化啊，然后他经历自心的妄念的变化。而成为地狱，就是他自己会啊，在他自己建造的地狱里边受苦。好好善思量，思量之规则啊，这个事儿大家啊多思维啊，正思维，多反省，多观察，看是不是这个样。劝这些世间人啊，其实是劝学法修行的人，世间人他是不相信的。但是如果你学佛了，你还在啊搞这些世间的东西，还想挣钱呢啊，买房子买车啊，那你就造地狱业了啊。其实，仔细看看这一时间啊，人们每天都在忙忙碌碌，真的像《法华经》里面讲的这个火宅啊，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人们乐此不疲啊，而且就这么忙碌啊，这么痛苦，还嫌不够，还要再加紧。还要再争取再多的痛苦，再多的烦恼， 这烦恼不够啊，再来点，再来点，就是这样。就是他会自己找烦恼，本来挺好的啊，挺简单的，挺平常的生活，他会啊给自己找烦恼。他不能啊快乐、轻松、平安的活着，他一定要啊刺激、痛苦、充实的活着，是吧？他要有点事儿做，没有事做他受不了。他宁可烦恼，也不需要啊，也不想寂寞。这就没办法了啊。我们打开382页，一字顿寒山，仰命参山果，平生何所忧？此事随缘过。日月如是川，光阴时中火，任你天地移，我唱言中作。这些诗其实都是写给知己啊，写给相应的人，写给同道中人啊。为什么说上贤读我诗啊，一览便知妙？一看哦，就明白了，就根本就不用说，还要去啊去参啊去悟啊。这个中愚呢，就是中等的人呢，中等根基的人啊，思量云甚要，他得仔细的想哦，这诗还不错。寒山大师自从啊来到天台山寒洞之后啊，以这个啊疏食养微趋，不求遮幻志，以这样的一种简朴简单的生活来度日，养命参山果，饿了就吃一些个山里的果子，连做饭都懒得做。其实你说他以他这个他的这种智商吧，可以说智慧啊，他的这种脸皮，对不对？脸皮肯定是不是一般的厚，对吧？他能不能吃到好吃的？可以啊。他有没有时间去啊去干点嘛？绝对可以的，对吧？当时唐朝那个时代也是比较繁华的，对吧？到民间去玩玩，是不是？这个东拿点西拿点，是吧？这不太简单了，对他。编两句瞎话就把人骗了，是不是？师傅，你这说的是你自己吧？甭管谁，他要想过点好日子，那容易不容易？太容易。但是养命参山果，是吧？又打马虎眼打过去了，哎，又给打马虎眼打过去了。时代不同了嘛，对吧？你得就事论事。已经过了一辈子那样的日子了，这辈子就不能再过了，是吧？换花样啊，平生何所忧？此事随缘过，就这一辈子啊，也没有忧虑过什么啊，就是随缘度日而已。因为不想得到什么，所以也就没有压力啊，也不想说争取什么，想做成点什么。啊，想啊，成就成为什么人啊？想干出点什么事儿？想得到些啊，虚名啊，名闻利养，这些都不需要，那他自然就啊无所忧。我们的忧虑是来自于你想做成什么，你想得到什么。你的忧虑是来自于有所得心。当你无所得的时候啊，你的心没有任何的欲求的时候，就没有忧虑了。忧虑是在于你。两方面，一个是想得到什么啊，得到一些东西，拥有一些东西；第二是担心失去什么。你看，一得一失，就变成了黑白无常啊，变成了二铁为山啊。真正的道人啊，是。心中无一物，真是啊，什么都不拥有，所以也就无忧无虑啊，随缘度日。日月如是川，光阴时中火。这个日子啊，光阴一年复一年啊，过得很快，就像 这个四川就是啊，流水河水一样，就是从高处奔下流的水啊，很快就过去了。石钟火就是啊，石火电光，我们都看过这个，大闪电是吧？很快。但是不管你世事啊如何的变迁啊，这个我的道心啊，这种简单的生活，这种宁静的心态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不会随着你世事的变迁而变化。所以，任你天地以我唱言中作，这个唱是啊，舒畅啊，快乐自在，它并不是被迫的一种啊，像有些人他是啊无所事事，整天不知道干什么，是吧？又没有能力去干什么，他是被迫的啊去无事，不是，这个是他喜欢这样。我们看383页啊，我见世间人茫茫走路尘，不知此中事，江河为去今。荣华能几日，眷属片时亲。纵有千金金，不如林下贫。其实寒山诗里边很多诗啊，都是最后两句特别的精妙啊，就像画龙点睛一样啊，非常的妙。前边你看着，并不是特别稀奇，哎，马上忽然之间啊，这个峰回路转也好啊，柳暗花明也好啊，忽然就天地宽阔，就来就一个特别妙的这样一句。如果说每一句都是这样的话，倒显不出这个奇妙来、美妙来。你比如前面那个啊，任你天地以我唱言中作，啊，这首诗里纵有千金金，不如林下贫，多美的句子，是吧？我看到世间人天天忙忙碌碌啊，为六尘奔波，劳累身心，不知休止，从来也没有考虑过解脱的事。不知此中事，就是从来没考虑过自己本来是什么样子，没有想到过出离生死，没有想到过出离烦恼，出离轮回。江河为去今，你不知此中事，你去哪儿啊？莽莽荡荡就投胎去了啊，就造业去了。如果你了解了实相，你就知道紧要啊，你就不会说啊，江河为去今。江河为去今，就是他不知道他去哪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他完全的搞不懂啊，完全的处在无明之中。为什么？因为不知此中事，每天就是啊，贪图快乐啊，患得患失世间人没有一个不喜欢啊钱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都是这样说。但是这种富贵啊，这种享乐的日子能有多久？哎，我都觉得我自己太啰嗦了啊！每天重复寒山的诗歌，寒山自己在那重复，我又重复他，重复的重复然后你没有重复，但是呢啊，该贪荣华还是贪荣华，该啊着世乐还是着世乐。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反思，然后停下来，啊，谁反思谁停下来，谁就解脱了。荣华能几日，眷属片时亲，对吧？你的家人，你曾经为之要死要活啊，要上吊要跳楼啊，要拿刀把他杀了的啊，跟他啊，昨天还在天堂，今天就在地狱里啊，就你的这些个眷属。能跟他在一起能有几天？是吧？世间有一句话叫"百年好合"，就是你再好，100年不过而已啊。年轻时大家看着都顺眼，我跟你讲，再过10年你再看看，愁死了是吧？但是那时候我跟你讲啊，吃不了兜着走，对，你已经买回家了，就留着吧啊。人到了50、60，没有再漂亮的啊，就勉强过吧。骗术几时亲，啊，不是骗， 眷属片时亲，哎呦我的天哪！荣华能几日，眷属片时亲，好好琢磨琢磨哈，别再执着你的家亲眷属了啊！转眼之间就是如林中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谁也考虑不到谁啊！跟你们这些人在一起，我的智商急剧的下降。对吧？荣华能几日？哎，眷属片时亲，纵有千金尽，不如林下贫。大家没事多念叨啊，多念叨几句啊，念叨念叨就把你的你弄不好就富了。我们看384页啊，自闻梁朝日，四夷诸贤士，宝治万回师，这是回还是迥？万迥啊。这是。应该是一个出家师傅的名字啊，宝治万迥师。哎呦，眼已经万回啊，万回师不是迥，迥底下没封口，回是封口。四仙复大士，显扬一代教，任持如来时，造见僧伽蓝，信心归佛理。虽乃得如斯，有为多患累。与道殊玄远，拆东补西耳。不达无为功，损多益少利。有生而无形，至今何处去？寒山啊，他在世的时候啊，其实禅宗也好，佛法也好，在中国，在中土已经流行很久了啊。在他之前的梁朝啊，梁武帝的时代，那个时代呢，也有很多的得道之人啊，比如说梁武帝时代的三大士，对吧？达摩、宝智公、富大士啊，这都是当时的。再加上这个梁武帝本人也是，他也信守佛法啊，只是这个在有为的功德上边。做的比较多而已啊，无为法上边不能够相应，所以达摩来中国之后呢，见到梁武帝之后，交谈不相应，他就自己自走了啊。后来被宝智公提醒，说是观音大士，说达摩是观音大士啊。四夷诸贤士，这里的四夷诸贤士啊。应该是指就像他注解里面讲，《涅槃经》里面讲，这个四一是四种圣人一个叫须陀洹，一个叫斯陀含，一个叫阿那含，还有阿罗汉以这四种人为一指，其实是形容得道的人宝智万回师，四仙复大士，这个都是讲，就是前朝古时候，对于寒山那个时代的来讲的古人得道之人啊。我们看386页第一行，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这个大慧普觉禅师应该就是大慧宗稿这个他宗门武库里记载这个生是住道生照是僧照，荣是僧荣，瑞是僧瑞，这个僧照荣瑞乃罗什法师之高第，号四一菩萨 那这里边这段是里边的四一诸贤士，也有可能啊是指声照荣瑞啊，也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的四大高徒，反正都是指这些个啊，修行得道之人啊，这些个啊，佛弟子。我们再看第三宝智，就是注解第三啊，宝智亦作宝智，南朝著名的神僧。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指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简为和尚，修习禅业，至宋太始初忽如辟易，居止不定，饮食无食，发长数寸。这个啊，出了家之后呢，他依止僧简啊为师，然后啊习禅，到了宋太始初这个啊时候啊，忽如辟易，辟易就是疯了似的啊，就是特别的乖僻，特别的奇异啊，也居无定止，就是今天住这儿，明天住那儿，然后饮食无食，一会儿可能早上吃了，要不就晚上吃了，就没有定点吃饭啊。头发长得很长啊，常显形街巷，显形就是光着脚在啊大街小巷游荡，执以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每天对吧，弄着一个锡杖啊，锡杖的啊上面挂着剪刀和这个镜子啊，或挂一两匹帛，就是挂一两匹布。其见园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过了一段时间呢啊，到了见园中这个时候啊，又看到他有怪异的现象，好多天都不吃饭，也没有表现出饥饿的样子，与人言语始若难晓，就是跟人讲话大家都听不懂啊，这个疯疯癫癫的。后皆笑焉，他竟讲一些预言，但是过一段时间呢，这些他说这些话呢就都应验了啊，这是一种神通啊。时或赋诗言如谶记，当时呢经常他会写诗，这是讲宝智公的啊，你别又跑寒山那里啊。寒山里记载的宝智公的就是关于宝智公的他的生平。言如谶记，就是他的诗歌里边经常会有一些预言啊，都应验了。经土世数皆共视之啊，因为他有神通有异能，所以当时这个经土就是啊，就是首都吧，可以说啊，就是最繁华的地方，那些个人啊，大家都来去看他也好，去啊啊，就是去问他一些事情，是吧？皆共视之。这个宝智公他留有大乘赞十首啊，还有这个十二时颂、十四颗颂等十四首。我们去年年底学过宝智公禅师的法语啊。这个万回师，唐代著名神僧啊，万回。高僧传里记载啊，是万回，俗姓张氏，号濠州，这应该什么乡人也啊？闽还是什么？寿乡人也啊。年上若龄，白痴不语，父母哀其浊气，就是小的时候啊，白痴就是有点傻的样子啊，也不会说话，父母呢就有点难过，对吧？就是觉得他傻嘛，对吧？肯定就是很担心，为邻里儿童所辱，终无相敬之态。邻居家的孩子经常会欺负他，但是他又不去跟人家争啊。然口自呼万回，因而自焉。他自己就是万回，就自己就给自己起名字，所以大家就叫他万回啊。且不言寒暑，见贫贱不加其慢，富贵不足其功，东西狂走，终日不息。也听不到他说冷啊热的，反正都那样啊，每天到处跑，穷人呢弱小他也不欺负人家，富贵呢他也不去巴结人家，每天就是到处东走走西走走，或笑或哭，略无定容，口角横低，闲默人皆异之。这一说的闲默，我又想起我上学的时候啊， 上学的时候好几次，在趴桌上睡着了，然后流哈喇子流的，就是满桌子都是。然后老师一给我喊起来，噌就站起来了，哈喇子还流，一边站着还一边流的哈喇子。大家回头一笑，看着流着口水，哗哗一下都笑我。因为这个事儿，学生委员也被撤掉了。好不容易当个学生委员，因为上课睡觉流哈喇子太多，知道吧？学生委员啊，不是学生，生活委员不是学生委员，就是班干部啊。生活委员是照顾大家的生活，然后负责班里的卫生，自己的卫生都没搞好，怎么当生活委员就被取缔了啊？非常的难过啊，不仅流了很多的口水，后来又流了很多的眼泪，呵呵呵，太伤心了。那都是初中的事儿了啊，高中的事儿了，都初三、高一、高二了都。要是一次也就罢了，很多次啊。不好花痴，奢侈吧，就是啊，油少言语，而且经常就是不爱讲话，言必趁机，事过乃知。一说话呢，就会应验啊，他讲的都是未来的事情，都会应验啊。年始10岁，胸束辽阳，意云安息，久无消息。母忧之甚，乃谓社斋祈福。到了10岁的时候，他的兄弟胸束辽阳，应该就是说被征兵啊，还是怎么的啊？就是到了很远的地方啊，又有的说是到安息啊，很久没有消息。他母亲非常的担忧为他社斋祈福，可以说就是啊，就是。礼佛吧，求保佑他的儿子啊。然后回叔伯母曰：“叔就是偶尔啊，或者是忽然啊，就对他母亲就说：‘兄安吉意之儿，惜用忧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哥哥他的安危啊，对我来讲太容易了，就是我一下子就能知道，你不用这个设斋礼佛啊，我就告诉你，我能告诉你我哥哥怎么样，兄安吉意之儿。”惜用忧为，因果斋于出门进去，祭完而归，执其兄叔云平善，问其所由，默而无对，去来万里。所以他说完之后呢，他就拿着那个就是设斋的那些个东西斋饭吧，可以说就出门了。到了很晚才回来，拿着他哥哥写的书啊，写的书信，平善就是一切安好啊。然后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话，就感觉给人感觉他已经到了他哥哥那儿，这么不点火的功夫走了很多里路，去来万里。后时兄归云，此日与回言是从家来，因受禀而共旦而返。举家惊喜。后来呢，他的哥哥回来了，对吧？说到此日与回言是从家来，就是那就是这今天就是他哥哥回来就说今天其实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但是他说今天呢，我弟弟给我送饭来了，对吧？然后。我们俩一块儿吃的，然后一块儿回来。你看，其实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他说是今天的事儿，对吧？所以这种神通是不可思议的啊！举家都惊喜，自而人皆改观，声闻朝廷。从那时起呢，大家就不再轻视他了啊！而且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啊，连朝廷里都知道。中宗孝和皇帝召见重重。神龙2年，敕别度回一人而已，给他可以说是加封的赏爵的什么的，就是奖赏他吧。自高宗末，天后时常招入内道场，锦素衣裳，供人共事。先为儿时，于寿乡兴国寺垒瓦石为佛塔，入内之后，其塔遂放光明。因见大德而复之，然其诗作皆不可折量，出言则必有其故。 敕赐号为法云公，外人莫可得见。这个回他叫万回又叫法云外人莫可得见。下文载其神异事迹甚多。这个是关于这首诗里所讲的几位得道之人，一个是四一诸贤士就是我们全且当成这个生赵荣瑞四人，也就是祝道生僧赵僧瑞僧荣四个人还有这个宝智公，还有四仙副大士。这个关于四仙，这里边他也稍微讲了一下四仙看注解第四四仙我们就不去看，他是这里边应该是不太有名吧，对于我们学禅宗来讲不是太有名的这个我们看倒数第五行副大士都是宋高僧传里边好像记载的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看副大师，因为副大师比较有名我们将来有可能学他这个法语善慧大师法语就是副大师副大师名熙叫傅熙，南朝梁代著名的居士，亦称善慧大师等，与宝智并称为梁代二大师。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淳宣帝时东阳郡乌商县双林大士。这个乌商县双林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古代的金华浙江的金华双林大士傅弘者体全应道，聂似为魔，识获分身，嫉妒为刃，一指双林道化法俗，或金色表于胸臆，异香留于掌内，或见身长丈余，臂过于膝，脚长二尺，指长六寸。这个都是形容他当时应试的时候，就是他视线的时候就是以异于平常之人经常会有一些个神异的现象其实这些个都是为了摄受初学的让初学认为这是得道之人，而我们其实不太关注他具体长什么样子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两目明亮，重瞳外耀，重瞳就是双个两个这个眼人叫什么来着就瞳仁吧，两个色貌端赤，有大人之相，梁高波乱弘道，偏异世门，真心感激，真心感佩来仪贤圣，沙门宝智发髻金陵，然思复功双林明导，时唱时俗昌言，莫知其位，乃遣使赍书赠梁武曰：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敬白国主就是菩萨，今条上中下善，悉能受持。其上善者略以虚怀为本，不着为宗。王相就是无相以虚怀为本，以不着为宗，以无相为因，涅槃为果。其中善上善其实就是上根人他的修行。中善呢，略以持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略以护养众生。帝闻之，严著建业，乃居中山下定林寺。坐因高松卧衣磐石，四彻六殿，天花甘露横流于地。帝后于华林园重云殿开般若提，独设一榻，拟与天子对阳，即欲辇升殿而公晏然起坐。现思激问，但云法地无动，若动则一切不安。前段时间还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法地不动，一切安宁，其实就是傅大师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且知梁运将近，救敏兵灾，乃然必为惧，既攘来祸。至陈大建元年夏中，于本州右胁而卧，焉救生暇。于是龙鼠贺意，这个焉救生暇就是往这个元寂了临终死掉了 于是龙鼠贺息而身体温暖，色貌肤于光彩鲜洁，香气充满，躯身如虹，就是死了他的身体非常的柔软啊，而且就跟活着是一样的。观者发心，莫不惊叹，遂合练于岩中，数旬之间香花散尽。就是把他的尸体收到这个洞岩里边，过了数旬，应该是好几个月啊，至少一个月以上，然后香花散尽，后呼尸其所在，亡者不见。后来他就不见了啊，毫目转身，悲恋之声，洞叶山谷。这是关于几位梁朝时代的大修行人他们的平生的一个可以说是传记吧，简单的一个传记。你要看这些个东西，你就知道了，没有古文的知识是你真的是看不懂的啊。那我给大家稍微串了一下，也不一一的一个字一个字去讲，那太费时间了，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这一会你看，说着说着就到了啊。后边这首诗还没讲呢，光讲典故就没，你就知道这一套寒山石柱啊，向楚这个人他住这个寒山石柱，他花了多少精力，对吧？就这些资料也好，他要去考证，要搜集，而且还要跟诗文相对应啊，你不能乱来，对吧？一定是相应的。这些人呢四一诸贤士，宝治万回师，四仙复大士，显扬一代教，任持如来使，也都是为了利益苍生，慈悯众生啊，来这个世间来示现啊，当如来使啊。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人，是吧？建造僧伽蓝，信心归佛理啊，这个可能也包括梁武帝在内啊。见到僧伽蓝，信心归佛理。你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啊，玄奘大师啊，还有类似的鸠摩罗什大师这些个，包括翻译佛经的啊，讲解经论的啊，都包括在内。整个其实佛法的弘扬，不是说光是一波人或者一类人，他是所有的人加在一起努力而为之的啊。但是就是讲到造见僧伽蓝，信心归佛理，然后如果你迷在了这个佛事里边，而不知道去通达，去觉悟无为法实自本心，那还是没用的为什么说梁武帝做了这么多事情，到了达摩那里全都给否定，没有任何的功德，而且他还很伤心，对吧？梁武帝还纳闷这一句话他三个月都没吃下东西，所以说养成了一个吃不下东西习惯，最后饿死啊，张口就来。我是这么想的啊，我可以随便想，对吧？你随便想。虽乃得如斯，有为多患累。就是这些人啊，就是用这些人的他们做的一些事儿来形容，就是一个修行人，如果你迷在这些有为法里边没有意义，有为多患累，与道殊玄远，就是与道相关的真正的达道之人，其实寒山他还是非常的自肯的，他的言外之意应该像我这样像我寒山这样，你们做那么多事都没有意义，你看我什么事也没做除了留下几首诗之外，真是闲极无聊了，对吧？与道殊玄远，拆东补西耳就是没有意义不达无为功，损多益少利。如果你不通达无为法你不通达这个真正的心性只是损多利益少有生而无形，至今何处去？就你干这些事情只是留下一些个光影而已，留下了一些个虚妄的影像而已，其实什么都没留下就是劝导世人不要执着有为，一定还是要通达自心通达无为。这一会时间到了我们和大家就学到这里。先下午嘛，今天就下午我们还是就讲一会吧 今天稍微因为早晨呢运动了一下有点累啊，今天我们上午就是各讲上下午各讲一会啊。